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 ，peace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Thank God for His grace。
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他的面前一来敬拜神。
That we may gather together to worship Him。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读经的进度。
Let's turn to our Bible reading schedule。
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
Let's turn to Exodus chapter 22。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
Start from verse 1。
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九第一节到第九节。二十二章第一节，预备起。人若脱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十赔一牛，是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捉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致已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抓，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手头的物。若他手头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人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多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人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抓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中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撕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阿们。今天我们读经的进度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So today we are reading Exodus chapter 22, verse 1 to 9.
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
Starting from verse 1.
特别用一个赔偿的方式来谈论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规范。
It talks about the rules and the rules about how people should get along.
我们都知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
We know the Lord led the Israelites.
当他们离开埃及进入到迦南旷野之后。
While they left the Egypt and went to into the wilderness.
进入到这个西乃旷野。
They went to the wilderness of the Mount Sinai.
他们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So there was about 1 year.
在这个西乃下要来领受神所颁布的这个诫命。
Under the mountain Sinai, they received the commandments of the Lord.
摩西呢，根据这个诫命的精神。
Mose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is commandment.
因为我们知道诫命呢，它分成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We know this commandment can be divided further into two kinds.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人与神之间的律例。
The first one is about man to God. That is the rules.
这是我们对神
statutes.
这是我们对神敬拜的一个要求。
This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our worship.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规范。
The other part is the man to man relations.
这是我们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权利义务的一个法律。
So it talks about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man and man.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典章。
And we call it the rules or judgment.
所以在摩西所以在摩西的律法底下。
So under the law of Moses.
我们基本上称之为诫命。
We call them the statutes.
然后下面呢就有以神的以人这两个部分。
And it can be divided further about the man to man and man to God.
所以我们说第一条诫命到第四条诫命叫律例。
So we call the commandment 1 to 4the statutes.
第五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我们称之为典章。
And the commandments 5 to 10 we call them the rules.
这是一种敬神以爱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仰规范。
Overall, they talk abou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believers.
那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的21章开始。
Starting from Exodus chapter 21.
摩西就根据这个典章的这个精神。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is commandment.
就来教导有一些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一些权利跟义务关系。
Moses taught how the Israelites shoul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出埃及记20章的第一节开始。
Starting from Exodus chapter 22, verse 1.
他讲的都是在讲有关于赔偿的部分。
He talks about a compensation.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赔偿典章的这个内容。
So we call them the statutes of the compensation.
那么这个内容当中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So what's the significance among it?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重点。
This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evening.
那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
Within the verses we just read.
基本上可以分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points.
第一个是谈到对于这个牲畜被偷的时候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First, it talk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cases where livestock were stolen.
如果这个出我们家里面的牲畜被偷了。
If your livestock were stolen.
那么在发现被偷的时候。
If you find they are lost.
如果是发生在夜间的时候。
If it happened in the night.
那么因为夜间小偷来偷东西。
Because in the night the thief came and steal something.
那么这时候呢，把小偷打死了。
And somehow the people just killed the thief.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说这是无罪的。
Under law of Moses, it is considered not guilty.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法律里面所说的正当防卫。
Or it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e modern language like the righteous defense.
那如果太阳已经出来是属于白天的时间。
If sun rises and it is daytime.
那么小偷呢？他来偷东西。
And the thief came.
那你发现他之后。
And you found him.
如果你把他打死。
If you struck him to death.
这时候呢，就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理由。
Then you have no basis for the appropriate defense.
我们可以说叫防卫过当。
So you are over the defense.
这时候你是有罪的。
Then you are guilty.
好了，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So under the normal situation，
如果说这个小偷你把他抓到了
，If you caught the thief，
所以这个小偷呢就应该要赔啊
，Then the thief should repay。
那么怎么赔呢
？And how？
这里有个加倍的赔偿。
So there's the rules of compensation。
也就是用五条，就是如果是一条牛的话
，So if in that case if he stole an ox，
也就是我有五只牛啊被偷啊，我有一只牛被偷了。
That is, if one of your oxen were stolen,
这时候要赔五只。
Then the thief should repay you 5.
如果是羊的部分，你偷了一只羊。
If it is sheep, if you stole one sheep,
那么你就要赔我四只羊。
Then you have to repay 4.
这就是一种在赔偿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法律上的要求。
So this is the statutes about the compensation.
这是指的对牲畜被偷情况下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方式。
So this tells us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where livestock were stolen.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谈到说呢，你如果你的牲畜你没有好好的来照顾好
，If you didn't take care of your livestock，
也就是说应该在这个位置圈住了，你没有把它管理好。
If you maybe if you should ranch your animals somewhere，
这时候他偷偷的跑出去了
，and they escape，
而且你任凭他跑出去了
，and you let them escape，
这时候呢，你吃到人家田间的这些上好的这些农作物
，and they went into other people's field，
这时候呢，你也要赔偿
then you need to compensate the loss they suffer.
那么另外他这里又说了。
And it further says,
如果是用荆棘，用火烧的田里面的这些杂草，这些荆棘。
If the fire burns down the thorns,
那结果呢？你烧到人家隔壁的农作物。
And somehow you burn down other people's harvest as well.
也就是人家的那个麦子已经放在那里了。
So other people's stacked grains were already there.
那么你这么一烧的话，就给人家烧，就给人家烧毁掉了。
You accidentally burn down their stacked grains.
这样你也要赔偿。
Also, you need to repay.
这就讲到有些相关的一个赔偿的条例。
So overall, it talks about the rules of compensation.
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典章的时候。
So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tutes between man and man,
他特别讲到用赔偿这个观念、这个做法来说明。
So Bible used the term compensate.
他这个说明的主要的目的在哪里？
And what's the purpose of the explanation?
就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这个所谓的财产权了。
That is, we need to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所以我想说。根据我们刚刚所读这个经文
So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 we just read
我们分三个部分来做分享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ree points
第一个为什么在摩西所规定这个赔偿的条例当中
First of all why among the statutes of compensation under the law of Moses
一定要用这物质的来做相对应的一个赔偿呢
Why they set up the rules and the numbers how you should repay
它的赔偿意义在哪里
？And what's the significance behind？
第一个，我们刚刚有稍微讲一下。
Firstly, we just mentioned。
就是要尊重他人的这个财产权。
That is, we need to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为什么一定要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呢
？Why do we need to respect other people？
因为这是也对人的一种尊重。
Because when you respect their property rights, you respect those people as well.
再深入一点，这也是对神的尊重。
To go deeper, that means we respect our God.
因为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
，Because in Exodus,
有特别提到有关于诫命的问题。
It talks about the commandment.
这里就讲到这个对财产的一种尊重。
So it mentions the respect for the properties.
我们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
Now let's turn to Exodus chapter 20.
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十五节。
Exodus chapter 20, verse 15.
二十章的十五节说：“不可偷盗。”再来，我们看十七节。
You shall not steal.
不可贪恋人家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家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我们所看的第八条这个第八条以及第十条诫命当中。
So in Commandment 8 and 10,
这里所讲的诫命，
the rules it talks about,
就是对于他人的财产的一种尊重，
are about the respect for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That is, we are the God-fearing people.
在我们爱人的互动当中。
So when in ou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people,
我们是非常尊重人家的财产的。
We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
凡是属于人家的财产
，whatever belongs to others,
我们不能去偷他的。
We shall not steal.
我们也不能去破坏他。
We shall not destroy.
如果你偷了
，if you steal it,
或是你破坏他了
，if you destroy it,
那么假使说又有亏损了
，and you cause other people's loss,
这时候呢，一旦被发现。
If you are found,
而且责任的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你的时候
，and the responsibility is clear on you,
那么你就要赔偿
，then you need to repay.
所以赔偿的目的就是说，你要尊重别人的财产。
So the purpose of these rules of compensation it means you need to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所以透过这种赔偿的这种要求啊
，so throug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pensation,
而且是一种强制性的要求。
Enforceable requirements
来告诉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的财产权。
It tells us to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那么相对的说，你能够尊重别人的财产。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you can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你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
You won't steal other people's property.
你不会破坏到人家的东西。
You won't destroy other people's property.
甚至不会让人家东西有所失落啦、亏损之类的。
You won't make other people suffer.
那么也就是告诉你
，That is telling us，
我自己的财产
，For our own property，
我也要尊重
I will respect.
我要好好保管。
I will take good care of.
而且我要好好努力得到我应有的财产。
And I will make effort to earn my own property.
所以在这个赔偿的典章的这个意义当中
，So 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ules of compensation,
它透过我们尊重他人的财产权这个观念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它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It requires every one of us in our daily life,
要自己非常努力的来工作
，We need to work hard.
也就是说，我要有工作。
That is, we need to have a real job.
我要认真的工作。
We need to work real hard.
我要自立自足。
We need to make a living on our own.
甚至我有能力去帮助人家。
Or even we have the extra strength to help. 这样
你就不会坏的念头去抢人家东西啊。
Then you wouldn't want to rob others.
甚至你不会偷偷摸摸的去偷人家东西。
You won't steal other people's property.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记得。
Then we need to remember this.
凡是能够尊重别人财产的人。
Whoever can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不但能够尊重人家的财产
you can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你会看重自己的本分
you will also know your responsibility.
所以这样的人，他一定会认真的做好他正经的工作
This kind of people will work hard on his own job.
那么事实上，在我们信仰生活也是这个样子
It applies to our life of faith as well.
如果你有正经的工作
if you have a real job,
你的经济就稳定了。
Then you have a stable economy.
你会去偷人家东西吗
？Would you steal other people's things?
所以在圣经里面，他用这种负面的这种条例的方式。
So even though in the statutes it talks about don't.
它事实上就在告诉我们，在正面上，我们尊重人家的财产，就是要认真工作。
It is actually telling us a positive side that we need to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 and work hard.
因为工作呢，是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世界最基本的一个叫做权利啊。
Because to work, to really work,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our life.
我们可以看神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
We can see when God creates we human beings.
他特别在伊甸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He gave us a mission in the Garden of Eden.
这个工作呢，就是修理看守。
That is, we need to repair and watch over.
我们在伊甸园的生活当中。
In our life in Garden of Eden.
我们都知道他的日子是非常的平顺，而且非常的富有。
We know that life is easy and the resource is abundant.
从来不会为了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来烦恼。
We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lives.
那么尽管如此呢
？Even so.
他们也要工作。
They still need to work.
所以在一个生活无缺的情况下，都要工作了。
Even when they live an easy life, they still need to work.
这就是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工作。
That is telling us we people need to have a job.
你认真工作，你就有所得。
If you work hard, then you will have income.
那你有所得，你会偷人家东西吗
？When you have income, would you steal from others?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保罗啊。
We still in the Bible, this Paul.
保罗呢，在圣经的这个记载当中。
In the recording of the Bible.
他是蛮有学问的人。
He's a knowledgeable person.
无论在当时的希腊哲学。
Whether it comes to the Greek philosophy.
或是在摩西的律法。
Or the law of Moses.
在各方面，他的确是具备一定优越的条件。
In many perspective, he has some very good, good requirements.
如果用我们现代名词来讲，他就是知识分子。
In today's language, he's a very knowledgeable person.
我们或说说白领阶级。
Or the white collar staff.
可是他尽管有这样一个优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Even though he has such a high social status,
他们仍然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
Still he think when people live in this world,
要能够彰显出神的形象的时候。
To live out the image of God,
他们就能够理解创世纪里面那个修理看守的精神。
Then th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the spirit when mankind are in the Garden of Eden to watch over the garden.
所以他们会学习一些技艺。学习一些技术
，so they will learn some skills.
然后呢，在生活上能够来得到一些宝足
，and to earn some income.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八章。
Let's turn to Book of Acts, chapter
18.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十八章。
Acts 18.
使徒行传十八章。
Acts 18.
看第二节。
Verse 2.
十八章的第二节。他说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做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那么最近呢就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投靠了保罗就投靠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呢与他们同业，就与他们同住做工。这里讲到在这一个动荡的时期。
Here it mentions in during an unstable period.
那么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为了能够自保也能够活下去。
And the Jewish people at the time tri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live.
所以就把平常他们工作上的那些技术呢都拿出来了。
So they use their skills to make a living.
所以这里面讲到一对夫妻啊。
So here the Bible mentions a couple
叫做雅居拉跟百基拉
Aquila and Priscilla
后来这两位这一对夫妻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人
And they are an important workers
那么保罗投靠他们之后
And Paul found them
没有增加他们这对夫妻任何生活上的负担
He lived with them without placing further burdens on them.
反而保罗跟他们一起工作。
Instead, Paul worked with them.
一起来制作这个帐篷。
They make tents together.
所以保罗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
，even though he is a knowledgeable person，
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
He is a social elite.
但是制作帐篷啊
，but tent making，
这是个劳动，这是很辛苦的。
This is tedious jobs.
但是他们认为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But they think to work is necessary.
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说，你不能偷人家的东西。
So from the Bible's perspective, you shall not steal.
你不能亏损人家的东西。
You shall not cause others to suffer.
如果是，你就要赔偿。
If you do, then you need to compensate.
他反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认真工作啊。
On the other hand, Bible is telling us we need to work
hard. 那么神也告诉说，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工作。
It is telling us the meaning of our life is to work.
是为工作而生活的。
We need life is for work.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工作。
So everyone should have a job.
所以生活就没有问题了。
Then your life will not have issues.
这时候你们偷人家的吗
？Would you still steal from others?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This is what the Bible says.
做正经的事业。
To do the real jobs.
后来呢，使徒们在勉励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使徒在勉励我们信仰的生活。
Well, the apostles were encouraging us in our life of faith.
也都是提到这个方向。
They also mentioned about this.
我们看提多书。
Let's turn to Book of Titus.
我们看提多书的第三章。
Let's turn to Titus chapter 3.
提多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八节。
This is Titus chapter 3 verse 8.
提多书三章的八节。
Titus 3:8.
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你把这些事呢，切切实实的来讲明，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的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啊。在三章的八节，他这样提醒我们。
In Titus chapter 3 verse 8,
我们要留心呢。
We need to be mindful.
这个留心就是说，我们要很用心的来注意这件事情。
That is, we need to make efforts to do a good job.
我们要工作。
We need to do works.
我们要认真工作。
We need to work real hard.
而且要做正经的工作。
To do the good works.
那么在这个十四节里面又同样说这样的话。
And it says a similar thing in verse 14.
提多书的第三章的十四节。
Titus chapter 3 verse 14.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呢不结果子。所以他把这句话化成一个更积极而更有意义的生活。
So this verse says some even more meaningful life.
我们要学习。
We need to learn.
我们要经营。
We need to maintain.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
Then we can fulfill our urgent needs.
我们才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呀。
So that we will not steal.
所以在摩西律法的要求。
So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of Moses.
看似一个负面的一个规定。
It seems to be the very negative
rules. 你偷了，你就要赔了什么东西
？If you steal, then you need to repay.
但是它的反面意义就是告诉你，我们绝对不能做。
But on the contrary, it is telling us we shall never do it.
在负面的表列当中。
So under those don'ts,
就是一个正面的要求啊。
There is positive side.
那么除此之外，第二个是什么呢？
Aside from this, what else?
也就是在赔偿的典章的第二个意义啊。
So there's second meaning in this compensation.
因为赔偿
rules,
无论你是故意的或是过失的
，whether you did something on purpose or by accident,
你都不能有任何理由。
You should have no excuses.
往往我们都有一个理由是什么
？Usually we'll have some excuses.
我又不是故意的。
I didn't do it on purpose.
故意的，就是要赔偿。
If you do it on purpose, you need to repay.
小偷的行为就是故意的。
For example, those thieves, they did it on purpose.
那么我把小偷抓来了。
So I called the thief.
你偷的东西，你赔吧，你照章赔偿。
You stole it and you repay it.
一只牛赔五只。
You repay five oxen for one.
一只羊赔四只。
Four sheep for one.
你要给我赔哦。
For one.
就是故意，你要赔。
You did it on purpose, so you need to
repay. 但是也是过失的部分是什么？有些属于过失的部分。
And some other examples are by accident.
好比说我田里面的那个杂草很多。
For example, in my field there is a lot of grass.
我去拔这个杂草。
The wild seed.
这个杂草也可以翻成为荆棘啊。
Or you can call them thorn as well.
我去拔这荆棘，拔杂草啊，这很麻烦的。
It is a very tedious job to remove those thorns.
面积大的话，哇，你应该忙了好几天。
Sometimes it can take days to remove them.
所以有些做法是比较简单。
So there are some easy ways.
干脆啊，用火啊，把它烧了。
That is to burn them down.
所以烧以后呢，整个田里面的荆棘呢，全部烧掉。
You just burn the whole field of the thorn.
所以在你烧的时候，你要留意啊。
So while you do this, you need to be careful.
不要烧之后呢，那火势呢，把它跑到人家的这个田里面去了。
Don't let the fire to go to other people's field.
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呢。
But sometimes you cannot control.
我没有注意到啊。
You did not pay attention.
这个就是过失嘛。
That is by accident.
所以尽管你是过失。
Even though you did it by accident.
你造成了人家的损失。
You caused the damage to
others. 你没有第二句话赔偿。
There are no other excuses. You need.
那另外一个情境是什么呢
？What are the other scenarios？
那个牛要过去踩到你们家的那个葡萄啊，那我有什么办法
？My oxen went into your vineyard and destroyed your grapes. How can I do？
圣经说这叫任凭。
In according to the Bible, you let your animal.
因为你可以先把它绑起来嘛。
Because you can certainly
你不绑起来让它跑出去就任凭它跑出去
You can tie them on the rope
因为它怎么会乖乖蹲在那里
Of course he wouldn't sit there
它一定会乱跑嘛
He will just run around
所以你一开始就没有把它绑住就有一个概念就任凭它了嘛
In the beginning you just let them go around
那么这时候呢还是要赔
So you still need to repay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故意的或是过失的
So whether on purpose or by accident,
当你已经造成别人财务上损失的时候
you cause other people to have,
你一定要有一个态度
to suffer loss, then
那个态度就是要负起承担的责任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pay.
所以赔偿这个典章的意义当中就是告诉你负起当负起的责任
So the rules of compensation is telling us to be responsible.
所以呢，我们就要负起这个承担的责任。
So we need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因为你没有做好嘛。
Because you didn't do well.
无论如何，你已经造成别人的损失了嘛。
No matter what, you still cause other people to suffer.
那么，在一个赔偿的条例的意义当中
，So within the rules of compensation,
我们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So we underst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无论我有心无心，只要造成人家的损失。
Whether by accident or on purpose, we cause other people to suffer.
我该赔就要赔。
Then we need to pay.
我要加倍赔，我也心甘乐意啊。
We need to repay multiple folds.
所以透过这个赔呢，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So through compensation, it is telling us.
在承担的过程当中。
While you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事实上呢，告诉你，我们要有一个叫做亏欠的心呢。
We need to be remorseful.
什么叫亏欠的心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remorseful？
我没有注意啊。
I didn't pay attention.
我家这头牛，如果我把它绑住了
，if I tied my oxen，
或是它已经走到人家的田边了
，or while it approached other people's field，
或是人家已经有开始有这个破坏的行为了
，while it shows the acts of
destroying， 我要赶紧去，赶快去把它拉回来啊。
I need to pull it back.
结果任凭它造成人家的损失。
Instead, I let it just run around.
我的良心会受责备。
Damage. I feel guilty.
我要一个亏欠的心了。
I need to be remorseful.
所以赔偿事实上也要提醒你啊，真的是我有亏欠的心。
So this rule is reminding you that I'm remorseful.
所以当你认为你有亏欠的心的时候
，while you are remorseful，
这时候你会心甘情愿啊，要赔给人家。
Then you will repay.
所以负起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承担
，You assume this responsibility。
他就是提醒我要亏欠的心。
So it is reminding us to be remorseful。
那么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呢。
Sometimes we have this concept。
我们不会觉得说啊，我没有注意好，我没有留意啊。
If we don't have this concept, we will not feel we didn't do right。
我们已经造成人家的损失了。
Actually, we already caused the damage to others。
我们哈。哦，还有这个，他很有趾高气扬，好像很霸道的说：“啊，错的不在我，错不在我。”
Sometimes we defend ourselves by saying it's not my fault.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没有亏欠的心。
Then in this case, you are not remorseful.
但事实上，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亏欠的心
，But here the Bible is telling us if you are remorseful,
我们做事情就很小心。
Then we will be extra careful.
我们就想办法不要造成人家的损害。
We'll try not to cause damage to others.
所以呢，承担赔偿就是告诉你做事情要留意啊，要留意啊。
So we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mpensation. It is also telling us to be extra careful.
所以在爱的核心当中
，So within the core of the love,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
，There is an important key word,
叫做亏欠。
Be remorseful.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十四章。
Let's turn to Romans chapter 14.
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十四章。
Let's turn to Romans 14.
十四章的第八节啊，十三章的第八节啊。
Romans 13 verse 8.
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八节。
Romans 13 verse 8.
他说：“凡事呢都不可亏欠人。”这里讲说凡事。
So owe no one anything.
好，凡事都不能亏欠人。
So do not owe anything to others.
那今天呢，你造成人家的损失。
Today you cause damage to others.
无论故意不故意的。
Whether on purpose or by accident.
但今天已经造成损失了。
Today, the damage is done.
所以理当要赔偿给人家了。
Of course, you need to repay.
甚至要加倍赔偿给人家。
You need to pay multiple fold.
这时候你不要不甘心了。
So you need to be remorseful.
你的心中说啊，应该的，应该的。
So it is something you should do.
而且用亏欠的心说啊，对不起，对不起。
And you should say sorry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造成你的困扰，造成你的困扰。
I'm sorry for the damage and inconvenience.
那该赔多少？我来赔，我来赔。
How many fold should I pay?
这就是这个典章要求的一个目的啊。
This is the purpose of the statutes.
所以我们承担责任。
So we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愿意来赔偿。
We are willing to pay.
因为表明我们的亏欠。
Showing our remorse.
所以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啊
，So in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造成损失的那一方啊
，The party who caused damage
会因为我们那种亏欠心的这种赔偿，亏欠的这种赔偿
，Out of our remorseful heart
会得到他的谅解
，We will win their forgiveness，
甚至会成为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Or in some cases, they can even become friends.
那么这个亏欠的心，另外一个角度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And what is it telling us?
就是我负责的态度。
Our responsible attitude.
我既然造成你的损失
，Since I caused the damage to you,
我很抱歉，我亏欠了你。
I'm sorry.
那我很负责任的说，我来承担。
And out of the right attitude, I say I'm responsible.
这就是负责任的表现。
It is the right attitude.
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说。
In Book of Galatians,
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
Let's turn to Galatians chapter 6.
加拉太书的第六章。
Galatians chapter 6.
我们看一下第五节。
Verse 5.
第六章的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里讲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For each one shall bear his own load.
他的意思是什么？
What does it mean?
我要承担啊。
We need to be responsible.
这是我的责任啊。
This is our responsibility.
我不会推卸，我不会讲理由啊。
I will not find excuses.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亏欠的心，没有错。
Sometimes we show our remorse.
啊，抱歉，抱歉，抱歉啊，我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I'm sorry, I did wrong.
我们都会说抱歉，亏欠。
We will all say we are sorry.
但接下来哦，我们都会开始讲理由。
But what's next?
啊，都是什么事造成我？都是什么事造成我这件事情
？We will find a lot of excuses.
啊，都是这个小孩不懂事。
Because my kid is still
young. 这头牛、控制不了。
My oxen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把责任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We shift the responsibility.
但这时候所谓的赔偿是什么
？What about his compensation?
我赔偿除了亏欠那种心之外，一切责任我负责。
We are show. We should show,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pay.
就是担当自己的担子。
We assume this responsibility.
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
Let's read Galatians chapter 6.
第六章的第七节。
Verse 7.
在下半段里面有一句话。
The second part.
他说呢，人种什么就收的也是什么，就是一种承担，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So whatever a man sows, that he will also reap. That is the act of being responsible.
所以神借由摩西来定定这个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典章。
So through Moses, God established the rules of compensation.
就是叫我们记得我们要负起责任来。
That is to telling us to be responsible.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再一次的归纳。
So we can conclude.
这个赔偿的典章的意义，第二个是什么呢
？What's the second meaning of the compensation？
就是要让我们负起承担的责任。
That is, we need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而且告诉我们自己。
And we need to tell ourselves。
在承担的这个过程里面
，While we are assuming this responsibility，we need to show remorse。
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
We need to be responsible。
接下来我讲第三个。
And the third。
赔偿典章的意义的第三个。
The third meaning of the rules of compensation.
就是说，在整个发生纠纷、在赔偿的过程当中
，so in the process of the two parties arguing.
如果说你有一方产生一些争议的话
，and if there is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
好比说我东西啊，我的东西就请你来看管。
For example, if I put my things to you,
那借助在看管这段期间呢，被小偷偷走了。
Under your watch, the thing was stolen by a thief.
那如果小偷偷走了，那就要找小偷嘛。
Then someone stole it.
如果小偷抓到了
，if he caught the thief,
那就比照那个小偷偷的那个赔偿方式进行。
Then we do according to the rule.
那如果小偷找不到呢
？What if we cannot find?
我东西已经拜托你，你也愿意来保管。
We have entrust this thing to you.
那为什么不见了呢
？How come it disappear?
我信任你，结果东西不见了，怎么办呢
？I put my trust to you. Somehow my thing were gone.
那我想说，是不是放在你那个地方忘记了呢
？Maybe you forgot it somewhere in your house.
这时候呢，委托的人认为，我交代你，为什么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丢了呢
？So the people would say, "How come you lost my important stuff?"
那另外一方呢，说你交给我，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忘了放哪里啊，就开始发生争执
的。The other party said, "I just couldn't remember where it was."
那说不定在他的家里面，我看到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我的。
Maybe in that house, and the people, and the person will say, "Oh, that is my stuff."
然后对方说不是我的，那才是我的，那才是我的。
No, it's mine. It's not yours.
所以委托一方一直说这是我的。
So, the trustor says that is my property.
那被委托说这是我的，不是你的。
The trustee says it is not yours. It is mine.
这时候呢，赔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啊？
So what do we deal with the compensation?
因为有争议呢，那怎么赔呢
？So because there's controversy,
这时候呢，不是说打架解决问题耶。
You cannot resolve the issue by violence.
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So what do we do?
他就告诉我们。
So the Bible tells us.
赔偿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不能用人的方式起纷争啊。
We cannot use the man's way to resolve the issue.
不能用意气方式在那边争吵。
Do not resolve it with your flesh.
必须来到这个审判官的面前。
You need to come before the judge.
有审判官，有这个审判官。
So there is a judge.
以一个客观的第三者。
to use a objective view
来了解这件事情的过程是到底怎么一回事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那如果法官认为该赔就赔
If the judge says you should, someone should pay,
所以当法官认为你要赔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So what does it mean when the judge says you need to pay？
就是这个赔的过程里面，就是告诉你不可血气相争了。
So this process, in this process, he is telling you not to quarrel with
flesh. 而是透过这个法官来裁定说要赔的过程当中，要我们养成和睦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Also, in this process, we need to be.We need to seek peace.
所以赔偿他基本上也追求和睦的态度。
So basically, it is an attitude of seeking peace.
就算交给审判官处理，也是一种和睦的态度。
Even though you present a case to the judge, you are seeking peace.
所以我透过赔偿。
So through compensation.
即使有争议的赔偿。
Even though this compensation has controversy.
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追求和睦嘛。
So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pursue peace.
所以和睦在整个圣经的教训里面呢。
So the peace and harmony in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灵修。
Is an important spiritual cultivation.
我透过赔偿这个过程。
Through the compensation.
让我们能够达到和睦的地步。
We can seek peace and harmony.
如果对这个赔有不满意。
If you're not happy about the compensation.
我请审判官来做处理。
We ask the judge to deal further.
那审判官认为该赔，那我就和睦的来赔过去了。
If the judge thinks you need to pay, then we just pay.
这是一种赔偿典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So it is an important meaning in the compensation rules.
该赔就要赔。
Pay what you need to pay.
有争议，我该赔，我也要赔。
Even though there's controversy, we need to be
submissive. 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和睦啊。
Because what we are seeking is peace.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Romans.
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
Romans.
罗马书的十二章。
Romans chapter 12.
罗马书十二章的这个十八节。
Romans 12 verse 18.
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八节。他说：“若是能行啊，总要尽力的与人来和睦。”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啊，可呢让步，听凭主怒啊！这里讲了一句话。
So there's an important saying.
我们尽力的与人和睦。
If it is possible, as much as depends on you, live peaceably with all men.
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血气的方式在那边争争吵吵的。
Do not use the way of flesh to quarrel.
所以该赔就赔嘛。
So pay what you need to pay.
如果说不能满意。由审判官来帮我们决定嘛。
So if you're not happy about the case, then you present it to the judge.
那么审判官认为赔，那我就赔吧。
If the judge rules out that you need to pay, then you pay.
所以我们要尽力的追求和睦。
So we need to seek the peace.
而且在和睦的过程当中。
And in this process.
该我赔的我都赔完了。
So we have paid what we need to pay.
而且在赔的过程当中。
And in this process of compensation,
我要让他赔的这个对象呢，他内心呢也能够有一个善意的一个回应。
So the person who you sin against also have the good response to you.
那个善意的回应是什么
？And what is that good response?
就是以善来报恶。
That is to pay evil with good.
没有跟他做任何的计较。
And do not argue with each other.
他说该赔多少，我就赔吧。
Whatever judge says, I need to pay, then I pay.
不要因为一小事情也就是这因小而失大。
Do not lose big for something small.
我们能够赔那就赔了吧。
If we can afford it, then we do it.
不要计较那个零钱那个小数目的该赔就赔吧。
No need to be calculative.
该赔的就赔了吧。
You pay whatever you need to pay.
因为呢，我们有过失嘛。
Because we have done wrong.
因为我们有亏欠嘛。
Because we remorseful.
我们要与人和好嘛。
Because we are seeking peace.
如果我们都用这种态度
，If we show this attitude,
这就是以善胜恶啊。
That is you to fight evil with good.
所以在摩西律法的这个典章的要求。
So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of Moses.
他用一种案例式的一种说明。
Explained it with cases.
来谈到这个赔偿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To explain the principles of this compensation.
但是它的正面的意义。
So there's positive meaning.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三点。
That is the three points we just mentioned.
要尊重他人的财产。
First, to 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要负起承担的责任。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最后一个就是不可血气相争了。
Lastly, do not quarrel with flesh.
以上呢跟我们大家分享。
So this concludes our sharing.
让我们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So that's in our Bible reading.
能够对这些经文有一些了解。
We can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
Sing hymn.
我们唱赞美诗243首。
243.